弟兄姐妹平安，4月10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Complete and Effective Decision About Sin， 关于罪的一个完全的和有效的决定，引用的就是罗马书6章6节、英文就是我们的旧人呢、与他同钉十字架，就是罪的身体呢、可以被灭绝，那我们呢就不应该再是罪的奴隶。中文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张博士今天在灵修内容第一段有一个标题叫做 Co-Crucification， 同一同一起同钉十字架，还特别用粗体字标出来。然后张博士就问说，你曾否做了关于罪啊？你曾否做了下面的这个决定，就是罪必须要完全在你里面，在你身上被杀死呢？那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步，就是做这一个关于罪的一个完全的和有效的决定。然而一旦你做出罪在你身上必须死掉的决定，罪不是单单被抑制、被镇压、被对抗、被抵消、被消除，而是被钉死，正如耶稣为世人、世界的罪而死那样。一旦你做出这样罪必须死，像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的那个死，那将是你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没有人能够带出任何人做这个决定的，但我们可能在思想上和灵性上，我们确信，我们被说服说嗯，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却是实际上做出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所敦促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第二段 Pull yourself up， 振作起来啊，不要继续这样下去了啊，花一些时间与神独处，并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说跟主这样说，主啊，使我与你的死亡同等同 identify with your death， 跟你的死亡，让我跟你的死亡来等同，来认同啊，也就是说使我与你同死。这个等同、认同、同死讲的意思就是紧密的关联起来，直到我认识到罪在我里面是死的啊。所以呢张博士竭诚为主就这么讲了，你要振作起来，你要跟主这么说啊，说主啊让我跟你的死亡呢同死啊，真的紧紧的联系起来，直到我认识到这个罪在我里面真的是死了啊，你要花一些时间跟神独处这么说的啊。然后张博士接下去就说，你要做出这个道德的决定，你知道决定啊有道德性的，道德性是指你在神面前跟神有关的，所以张博士就要你做出道德上的决定。哪个决定呢？就是罪在你里面必须要 put to death， 必须要被弄死，也就是说致死，罪在你身上必须致死。然后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说，这不是对保罗那边呢那种一种神圣的未来的期望，但却正是在保罗生命里非常彻底和明确的经验啊，这个罪哈在我们身上要死。这个不是只是你去读罗马书6章6节，好像就是对保罗啊，保罗那一部分，保罗这个人的一个对他的未来的一种神圣的期望，不是的。这个正是在保罗生命里面非常明确、非常彻底的一个经验。所以张博士接下去说，你是否被预备好让神的灵来搜查你、来鉴查你，直到你认识在你生命里面罪的程度和性质、特点、规则、本性，看见那些事啊挣扎着抵挡在你里面的神的灵的那些事吗？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让神的灵来搜查你，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些东西抵挡神，你有挣扎啊，你看清楚 直到你这样子认识出知道的那个罪在你生命里面那种程度啊，那种特点啊，那种本性啊，那种规则吗？如果是预备好了，那么你会同意神对罪的本质的判决，就是罪的本性，罪的本性应该跟耶稣的死认同。那请问你做好这个预备了吗？如果你真的做好这个预备，就是那个罪在你里面，你里面有很多抵挡神的东西，你预备好了，那你同意。张博士就问，如果你说我预备好了啊，我这里面这个罪我让神的灵来搜查我，然后看出我里面抵挡神的那些事，那真的就是罪的一种特质，一种规则，然后我也认识到那个罪的程度等等，你说你预备好了。张博士就说，如果你真的预备好，那么你会同意神对罪的审判，就是罪的本性，你会同意神说罪是什么吗？啊，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讲，用拟人法讲罪就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像一个王，你必须听他发号施令，你同意吗？啊，你同意这个罪，最后他就必须死吗？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得同意什么？罪的本性你同意，那么你同意应该跟耶稣的死来认同吗？你同意吗？然后张博士挺有意思的，他问你对不对？但是呢问了之后呢张博士就说你不能看待你自己是死的，真的像罪死，像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讲你不能啊，就像和本圣经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张博士说你不能像罪看自己是死的，除非你已经在神面前彻底的解决了你意志力哦 your will 这个议题啊，你这个意志嘛，我的意思啊，我做决定啊，除非你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你解决了这个议题，否则你没办法看你自己是死的，真的像罪死。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进入到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钉死的那种荣耀的特权，荣耀的光荣，荣耀的荣幸吗？直到你在肉身在血液里面所存的一切都是他的生命吗？那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今天讲这个东西呢，有几点啊，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因为罗马书六章六节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呢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叫我们的罪身呢灭绝，就不再做罪的奴隶啊。这个我们的旧人，这个旧呢讲的呢就是比方说旧约就是指存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引申就是过时的废弃的，对吧？那它比喻的意思，这个旧通常比喻的就是没有重生的人，叫我们这个没有重生这个以前旧的人呢那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同定，一起定同定十字架。那同定十字架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让这个罪的身体身体里面装载着罪，让这个罪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呢是灭绝的，就是当我们在讲灭绝这个字是就是无效了，废掉了，彻底取消了完全断绝了，没有关联了，就类似这个意思。所以罪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呢，要是废掉了，没有效果的，完全彻底废消废止彻底消灭取消的话，那是在我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罪身灭绝嘛，对吧？那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呢通常讲的就是违反人对义正确的标准，或者违反神对罪对义的一个标准。所以罪呢通常指的是这个字指的是它本身比方说Martyrs 这个罪本身，或者呢罪所带来的那个结果，通常就指神跟人这种义路正确的道路呢的一种远离。所以呢不义的都叫做罪，那不但是不义的呢叫做罪，你再去看通常 罪也讲的是一种状态，一种特性，比方说罪态，有没有？那你看罗马书更有意思了，罗马书保罗将罪人格化，好像呢罪有一种好像辖制我们的这种权势啊，所以呢罪像一个国王做的王，我们在辅导与圣灵工作讲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东西哦，罪就像一个国王做的王，或者呢罪就像一个好像有拥有权主权的，我们都变成他的奴隶，我们卖给他了啊，或者呢就是像好像做工作啊，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你做什么就得到一个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甚至呢当我们在讲做赎罪祭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耶稣呢是被看作是世人的罪的一个，他背负我们，代表我们去背负承担我们罪啊。所以你去看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罪，罪通常讲迷惑我们，导致了这种灭亡的能力。那罪的影响跟罪的作为在旧约是献祭才能止息的，但是呢到了新约就是耶稣献上他的死亡，他的生命做祭。所以呢罗马书六章六节如果你去解的话使我们这个罪，刚刚讲这些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呢就完全的消灭，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是做他的奴隶这里翻成奴仆。其实奴隶 doulos 我们就讲过，是你没有自己的主权的，你的动作你的行为你都要顺服你的主人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六章六节的时候呢，我们旧的人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这个罪在你的身上就没有那个拥有权，不是国王，不是主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所有权，没有辖制权，没有拥有权，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个装载着罪的这个身体罪身灭绝你就不再成为你这个身上现在活着，你还有身体吗？还有感官吗？你的眼睛就不是罪的奴隶好像罪说这个男人这个女人很漂亮光溜溜的身体，你去看吧看吧，然后你就像着迷一样去看，然后就说你的耳朵听吧听吧，你就去听那些不应该听的说吧说吧，你就说那些污秽的言语等等不合神心意的。 No, 你这个身体呢罪现在在你身上没有拥有权，没有主权，它已经消灭没了，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所以当张博士今天在讲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才能够达到这样呢？当我们在解这个罗马书六章六节解完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想怎么样子才能够使罪身灭绝呢？张博士讲的就是你对罪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罪必须要死，你必须要做决定。既然耶稣已经死了，是承担你的罪背负你的罪，那么你就跟他去死，让这个等同同定十字架，就是把罪，什么叫同定十字架？就是你对罪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这个罪在我身上必须死，我必须要把他杀死，你要做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你杀死他，是耶稣承担了你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是耶稣死，以耶稣的死亡杀死了罪在你身上，所以罪在你身上就死了。那你就要做这个决定，说罪在我身上必须死，这个就是跟耶稣同定十字架。那张博士就讲，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会是你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那接下去我就要讲了，张博士讲了说关于罪呢，它不是只是单单你去压制它，镇压它，抵抗它，消除它，而是真的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任何一个人想要靠自己行为去改良改善镇压消除抵制这个罪是没有用的，罪任何人都不能碰，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你碰它你就死。那谁能够既然罪都不能碰，我的罪我也不能碰，我碰它我就死，那我怎么去对付罪呢？很简单，我跟耶稣就是同定十字架，是耶稣去碰，耶稣碰了罪耶稣必死，那耶稣也真的死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是这大灾节期不是在追念耶稣为我们受难吗？这四十天到最后复活节等等，我上个礼拜以为这礼拜五就是复活节，搞错了，耶稣受难的搞错了，还是下礼拜呢？那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当你跟耶稣 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我跟他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罪不是你去镇压他，不是你去碰他，不是你去做改善他的动作，而是你要做出，在你的意志力上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他必须要死，然后你就跟着耶稣呢同定十字架啊。然后第四个，我接下来要讲，要做出关于罪的这个同定十字架的这个决定呢，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带出另外一个人做出这个决定。我们都以为啊，我靠着啊，比方说我靠着我三寸不烂的舌头，我来说服你，然后我就说啊，或者我指出你这个罪，你那个罪，你知道吗？当我指出你的罪，那个罪的时候，你会很不好受，但你未必会真的让你的罪在你身上死掉，就是说你去跟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还在谈话的时候呢，真的月月就说，我们很讨厌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我说不不不，你并不讨厌，你喜欢你自己吗？你不喜欢你自己，自己真的很糟糕透顶。但是真的不喜欢吗？如果不喜欢的话，你觉得它不好，那你就放掉不要嘛。那为什么每一次又要呢？他就说当时被指责了，被点出来了，被点评了，是不好受，但是我是因为那个不好受，我认为那个不好受是不好的，我并不认为那个被点评出来的罪是不好的，明白吗？你被人家抓到了，你被人家点评了，你被人家责备了，你某一点不好，你并不认为那一点真的不好，你不认为的，你是被点评了，你的感受不好，因此你认为不好，所以你才说好我要改，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改。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在镇压他，在改变他嘛。所以我就说了，平平，你生命真的退步了，你真的生命退步了，你让考过圣经辅导资格考有什么用？你生命退步了，这样甚至呢你想到就是说啊，我要打电话，我那你根本就没有专心学习，你干嘛打电话啊？我店里面要找我，你看吗？金钱马门。所以我后来就讲，你是用金钱来巩固你自己的一些名望地位，好像在教会里面有钱了就可以被派单了去讲道，然后呢你又用你的这种名利地位，就更加的要用金钱去巩固它，所以你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赚钱，但你生命里面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就好像有个姐妹就讲，她只是可能跟我不熟吧，就是聊天中就讲说啊，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人真的是罪人。比方说吧，像我家丈夫呢也站讲台啊，派单，但是呢那个生命啊，我都想啊，他根本一点基督的样式都没有，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后被派单也讲的呢有学问知识头头是道，但这个学问知识呢却是一种，因为你去讲嘛，你就会被人家敬仰嘛，就好像变成有头有脸，所以那个面子的问题。生命不是靠着知识来的。就好像有一个姐妹，她就讲说她有一个不情之求，然后就说希望能够来上课，然后呢就讲说他现在呢有在一个基督教出版社工作虽然这份工作薪水很低，但我确实满心欢喜感恩，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基督教资源，好的书籍文章和视频等等，哇这些。然后就讲说这对我很有挑战力需要忍耐，这也是我缺乏的，也是我生命里面急需要提高的，相信神也借这个来陶造我的生命。神不是借你看到的基督教资源来陶造你的生命，而是借那个工作职场有很高的要求，来让你必须要真的脚踏实地的把这个要求做到的。然后呢就讲到说我工作我很忙，我的请求就是我能不能把你们上课录制的视频我也能有一份，如果我能够负担，那我想自己学，我深知自己生命比较差，需要被教导，很希望能有纯正的真理来教导我，借着这些视频课程来教导我，不至于学习一些偏差谬误的东西，也可以透过这些课程去帮助我建立正统的神学架构，并按照这些真理去生活，在我的实际生活工作和教会里面应用出来。 其实我非常赞成你讲，对，你这个神学架构是错的啊、哦，所以你想要学习正确的很好，你信任我们这个威敏出来的很纯正，感谢主。但是你也讲得很清楚嘛，你学了这些东西，你说可以透过这些帮助你建立正确的神学架构，是的，但会不会按照这些真理去生活呢？不一定。为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生命很差，那我请问你，你这两年学了半天，你根本都没有在用嘛？就好像我就说平平，你学了半天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彩虹，你拿到全中国第一个圣经辅导资格考初阶通过的，又怎么样？你想想看，几年下来你的生命是退步的呀，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退步呢？那我就说嘛，那请问我们俩互动的时候，如果在生命处境中你有一些事情出现了，你要怎么办？那他就说我祷告，就是老师你那边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这边呢，我就因为我是有限性嘛，我就求神呢让我呢能够，意思就是说能够听你讲，我不要就掉眼泪，我不要就用这种自怜，觉得委屈，觉得又被说了，觉得这个面子骄傲，我要去对付。其实你不能对付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带领你做出对罪的一个决定，但是是下一点我要讲，是你自己必须要做出来的。你要在意志力上先做出一个决定，就是罪必须在你身上死掉。但是呢，你并不认为那个是罪啊，你不认为吗？就好像月月就讲了，他就说，老师，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耶稣有多荣美，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丑陋有多丑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拥抱耶稣的荣美。我说你是不会知道耶稣有荣美的，但是就像读经嘛，三问法，第一人是什么，人的光景，第二神是什么。那你如果圣经里面教导太抽象你不明白，你就把人的相反去想一下嘛。你像啊，人是爱面子的，而上帝不爱面子啊，神是追求自己荣耀的，不是追求神的荣耀的。然后呢，人，我是讲人，对不起，人是追求自己的荣耀的，人是贪爱金钱的，人是错了还要说自己对。那你有多错，你就知道上帝有多对；你有多黑暗，你就知道上帝有多光明。你就这么去想嘛，对不对？那问题是，你不认为自己很黑暗，当你不认为自己很黑暗的时候，那就没辙了，你知道吗？所以没错啊，那个月月就讲，我们对罪我们不是那么的恨恶，我们不恨，我们知道那个不好，但我们不恨。所以这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罪一定要在你身上死。那下一点就是，你怎么能够认识到罪你怎么能够锻炼那个罪，然后说他必死呢？答案就是，你是不是让圣灵，因为圣灵一定会光照你来搜查你啊，但是当圣灵来鉴察你，知道你的心思，试炼你，知道意念，看在你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的时候，是要让你认识到什么？认识到你里头那个罪的程度。你认识到在你里面罪的程度吗？你认识到自己里头罪的程度吗？有多深吗？在你这个人身上，而且还认识到那个罪的特点特性吗？比方说罪在你身上一个特点啊，就是很爱面子，或者罪在你身上呢，就是非常的自以为意，或者罪在你身上呢，就是非常的自怜，或者等等等等等等。你看见了这个吗？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那如果没有透过这个处境，如果没有透过学习圣经辅导，这样用不是只是三问法读经，人的光景是什么，然后神又是怎么样，然后人跟神之间那种连结该怎么连结就是认罪悔改等等十字架，如果你把它扩散了变成我们八大问题的话，那就是问到自己里面很深的东西了。你认识到你自己里面那些东西吗？如果你认识不出来的话，我跟你讲，最近呢有一个人就说，老师您能不能来我们这，然后呢讲忧郁症，然后就讲谁谁谁一个姐妹跳楼自杀，那真的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震撼。那我要说啊，任何一个说是基督徒的人，然后呢跳楼自杀， 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震撼，而且我们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真的很心疼，因为这个人说他信耶稣，而且我们真的很气愤，不是气愤这个，我们气愤的就是，我们生气的就是魔鬼撒旦呢，竟然用我们的软弱，然后用那个谎言，一时之间就让我们撑不过去，然后就倒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绝望。真的就是对于活着的家属，不管这个家属是不是因为他错了，然后你比方说丈夫跟妻子啊，然后今天呢丈夫跟妻子处不好，两人吵架，那妻子一怒之下或者伤心之余，他觉得很没有意思，他觉得很绝望，他觉得怎么怎么的，他就跳楼自杀。然后呢你一自杀，那活着的那个老公就会很难受，或者一个孩子跟爸妈今天玩手机被责备了，然后呢一时想不开，听了魔鬼撒旦谎言，自己里面有软弱，一时间嘣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就留给那个责备他的父母亲一辈子的那种罪疚。但是我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啊，我们在讲自杀辅导的时候，任何一个人的自杀，生命的主权在神，他如果是真的要死，神不许可，没有人可以取走他的生命。那神为什么许可？你说啊，那神把他杀了？不，神不杀人的，是我们自己。那神为什么许可呢？神要借着这个让所有的人来学功课，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有盼望，而不是让我们在那边互相埋怨啊，甚至让我们比方说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然后我就内疚的不得了。有一个姐妹说教会有一个姐妹自杀，在她自杀之前有打电话给她，就说啊，你有空吗？她说啊，我今天挺忙的，这样吧，我晚上打电话给你。就那个人中午呢，因为看到医院检查报告出来，她中午就从医院大楼跳下来自杀，搞得这个姐妹她说我从此以后呢我就很内疚，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在我们家客厅，那时候不是就接电话吗，就这样，她就一回头看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就是窗帘，对吧，窗帘，他就感觉那个窗帘有风飘动，他就感觉到那个姐妹，就是跳楼自杀姐妹好像站在那里，哇，他吓得他以后都不敢看。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不管这个姐妹何等的软弱，不管她选择自杀，活着的人都会内疚，但是我们不需要内疚，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为你这个人自杀来内疚。你说哎呀，那我们活着人我们可以随便骂人吗？然后那个人受不了去自杀吗？那当然不是。我要为我骂你负责任，但我不为骂你之后你跳楼自杀的那个生命死亡来负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你选择这样结束，你来负责任，但我成为一个导火索处境，但处境不必然导致你要跳楼自杀，不必然。你要跳楼自杀是因为你里面有很多东西的。然后我呢，需要爱邻舍，我需要很体贴你，那我没有，那我讲话呢，出言出语把你骂死了，让你去跳楼自杀，那将来神都是追我这个责任。神不会说哎，这个人死掉了，你要为他负责任，你杀了人，神不会。但神说你看你的生命啊，这一点那一点就是我跟神的部分的后果落在你身上的，神会追讨。但是你自杀那个后果，我不需要觉得内疚，但是肯定很多人会内疚，这是第一点。我讲这话是安慰活着的人，哪怕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最后一秒钟跟这个跳楼自杀的人有过节吧，这样形容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你是做父母的，那死的是孩子，或你做配偶的，死的是你的配偶，你都不需要感到内疚。当然你不需要感到内疚，是你有十字架宝血遮盖，你才能不感觉，因为这个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啊。你的情绪感受不是说我选择没有内疚，我就真的没有内疚，你会定罪自己。但是我们讲那个内疚呢，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那本书有讲，有因为自己做错的内疚，但是也有不是自己做错，但是我们怕被暴露出来显明出来，我们感到很羞耻的。有两种不同的 shame 啊，一个是 sin shame 自己犯罪得来的，一个是别人的，那我们感到他威胁了我们，我们会很没有安全感，他把我们曝光什么的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在讲自杀的时候呢，我们要说 人的软弱一时间过不了那个关口，所以在教会弟兄姐妹，你并不知道谁软弱。如果哪一天有啊，我当年在做某个神学院那个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天天在那个七楼，我都很想跳楼自杀。一方面是我要求我的同工备课啊什么的，然后他早上起来呢他又不备课，然后所有的东西要翻译成中文的他都不翻，然后呢他都是先看雅虎新闻啊什么的。那我说他，你做一个老师你生命嘛，对不对？但是他在外面脾气很好，大家都喜欢他，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跟耶稣的关系，那又没有人知道。哎呀，那简直是我做他所长，他就拿着好像跟我是好朋友这种关系就不甩我，那这是我的问题啊，就很难受了，对吧？那我就变成扮演弥赛亚嘛。那两年那简直是，然后再加上呢台湾呢根本就是反圣经辅导，在那时候真的哇，那个人家反那个院长也反我，那搞得呢什么罪名都是我来承担。我今天可以讲是因为我觉得我错的部分上帝知道比方说我应该很忍耐啦，我应该到那里很谦卑啊，跟大家打成一片啦，你们在一楼东家长西家短呢，我不要参与，但我可以跟你们做朋友嘛，对不对？但我就心想，你这个东家长西家短，我不参与你，所以我根本就懒得理你，懒得理你的结果就是没有朋友之情，没有关系嘛。那这都是我的问题，那这种问题就让人家觉得我很高傲嘛，对不对？你们美国回来都是这样，等等等等等等啊，那这都是我的问题。但是呢，你们也有你们的问题，所以将来各自都在神面前要负责任交账的。这在这个地上没有好争谁谁谁，就像保罗讲，我虽然被你们论断哈。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审判我的呢是我的主，所以呢个人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显明个人心中的隐情，他真的会把每一个人里面的欲望啊动机都显明出来。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说，神，你的审判是最公义的，哈利路亚，赞美你，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我要因为别人成天在背后这样重伤我，论我是非，我要因为别人我要因为这个学校整个环境说一个神学院，结果那个某某老师说你到我这里来，到我们学校你真的是奇葩，你真的是很独特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真的很认真太较劲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就把这当做一个学校，你看啊，你在大学工作嘛，教务处嘛，在高中工作嘛，总务处嘛，训导处嘛，对不对？我们就当就是一份工而已，你还很认真啊，什么都上纲上线到上帝那里。我说不是吗？我们做什么事不是都跟神有关吗？不是吗？我们不是神学院吗？他说对我们来讲，神学院只是外面的一个机构一个单位而已，没什么两样。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不管在哪里上班，只有礼拜天我到教会，那才是跟神有关系，平常上班时间是跟上帝没关系的，不管我是在基督教机构或在非基督教机构。哎呀，这个难怪人家就觉得受不了我。那总之呢，我要说的就是，那如果我那个关卡过不去，我天天哭啊。但是呢，我不像一些人啊，就天天哭在别人面前，然后要得到别人的同情，我是哭在上帝面前，然后天天呢就说别人的错，我说我肯定是有问题，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这样。我说主啊，你一定要救我，你不突破我，我整天的读经祷告都没味道。哎呀，那时候到最后，你知道到最后，我甚至问我的同工学圣经辅导，我说我是不是应该到那个凯旋医院去把我这个脑神经电极抽掉一根呢？他大笑说，你圣父大师，你是治标不治本，你也很清楚嘛。好，就这样，然后天天很痛苦，直到有一天我到图书馆翻了一本书，施宁的那个祷告词，那我就整个突破了。当我整个突破之后呢，我就定义，我再也不要让一些事情真的把我折磨到让我的思想的人都离开神的真理，我绝对不要。我做不到是一回事，但我必须要持守那个正确的那个信念，那种价值观。所以我要说，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的，真的。我知道你很软弱，苦难当中真的会压垮我们，这不是神所要的，但神邀请我们在苦难中去跟他倾心吐意。我们跟他倾心吐意的时候，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到最后，神的灵真的会安慰我们，真的会 医治我们，真的会指责我们，真的会加力量给我们，让你走出来有力量。否则你去吃一个什么抗抑郁症的药，到最后把人都吃死吃傻了。我有一个同工，他妈妈就吃了一辈子了，现在整个人就是不对路了，整个人就是吃死吃傻了，你知道吗？而且呢成天睡不好，然后呢医生说他自己这个妈妈也认为一辈子他不能戒药了，你知道吗？真是很可怕的。然后呢，那我们在讲说我们去跟神哭的时候，你知道神自己会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出了问题。那你说老师，那很多人呢、去神面前哭啊，哭了半天都哭不出所以然啊，都还觉得自己挺对的啊。还有呢，很多人呢就跟别人讲啊，也在别人面前哭啊，哭了半天，结果到最后呢，到最后那个关卡过不了，我们很软弱，软弱到魔鬼撒旦的一句谎言啊，算了，这种人跟他计较没意思啊，算了，这么重复两年下来，这个婚姻还行吗？啊，算了，这孩子十几年这样没有盼望，算了，死了吧。哎，你就啪一下，你就真的跳楼自杀了。但是这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平常圣经里面讲的 one another， 彼此相互，我们彼此提携，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也彼此劝勉，彼此劝勉，那句话就是圣经辅导啊，用圣灵中神的安慰，神的话语。那问题就是，很多华人教会呢，他排斥，他拒绝，那这也是我们传道人，很多传道人有罪的地方。我们听信，我们相信这世界的系统，就是凡是在美国某某大学得了心理学硕士博士的人，他肯定就是心理医师，他能够安慰一直帮助我们。可是这些人都是很好基督徒，但他们没有正确的神学架构，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用好的专业来帮助人，是，你这是好的， but not the best， 但不是最好的。结果呢，养成了这些弟兄姐妹很多自己根源问题啊，不回到上帝面前去解决，去面对。那心理医师呢，在辅导我们都是要先解决我们的 emotional problem， 情绪问题，安抚你的情绪。所以你去讲一次，今天他安抚你，明天讲一次安抚你，到有一天安抚不了呢，那就算你被安抚成功好了，你现在能够很愉快的活着，你的根源没有解决，那个会导致你不愉快的，真的有罪在里面，而这个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只有神可以来解决的。然后呢，这个毒瘤在你里面，现在呢我们看到毒瘤发作就是手流脓，我们就把手呢给医好包扎好，眼睛流脓我们就把眼睛的涂药膏，但心呢，心才是流脓发出来的地方，我们不去处理，你没办法处理，世界的心理医师没办法处理，基督教里面学的世俗心理学博士的人也没法处理。为啥？因为他爱自己的专业多过爱你。他若告诉你说，你这里面哈，我来帮你断根了，然后用圣经的话，就像他用听筒，圣经的话是我们听筒来听你心里面哪里出问题，他来告诉你的话，那你就只能透过认罪悔改，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但是这个认罪悔改对你是好的，因为可以把毒瘤给消除掉，整个死掉，然后你就得自由了，你知道吗？你如果爱一个人很深，你真的是希望对那个人是让他 forever and ever， 让他永永远远活着，而不是今天活着开心一下，明天活着开心一下，然后后天呢跳楼自杀，绝对不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常常拥抱成功神学快速，然后呢不要去讲人家这种根源问题啊罪，所以最后呢大家都觉得，哎，你这个人差不多差不多这样挺不错的。结果哪一天，就像美国哪一天一个人工作上一个想不开，啪拿出一把枪，啪啪啪啪啪，把单位所有人都杀了。结果警察到他家，邻居感到很讶异，然后就问 David 怎么样啊？这个 David 啊，他拿枪杀死了他同事。然后每个邻居都说 What？ 什么？不可能吧 ？David 很温文儒雅的一个啊，啊，成天就跟我们很gentle啊，很温柔啊，成天跟我们打招呼啊，很友善啊。怎么这个人可能会杀人？正如同你会问，怎么这个人可能会跳楼自杀？其实都是一样的，背后有很多根源问题的。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个罪，你认识到它在你里面的光景吗？你认识到它那个特质吗？比方说你特别爱面子，你特别好胜，每一次跟老公吵架，跟老婆吵架，跟孩子吵架，跟孩子对话，你一定要赢。那赢不了呢，有些人就发脾气，有些人就冰山，有些人呢就当场掉眼泪啊。今天平平也是就这样当场掉眼泪，我说你为什么要掉眼泪？你每次都用这一招，你只要一掉眼泪，你不能接受你的不是被人家指出来，你一掉眼泪你都觉得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一掉眼泪就搞得我们其他人都觉得啊，这个让你掉眼泪的人是有罪的，是罪该万死的罪人，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你没有让神的灵来搜索你，所以你不知道那个在你里面，你看不见在你里面那些挣扎的事情，是张博士说是抵挡神的灵，你在抵挡，你知道吗？那如果你预备好让圣灵来搜索你呢，你就会同意神的审判，你就会同意神对罪的审判，你就会同意神对罪的本质的观点判决，以至于就像我今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为什么认为自己很好呢？你对自己满意吗？啊，不满意。啊，不满意为什么还拥抱他呢？就像我对自己相当的不满意，我觉得这个我啊，这个己啊应该死，那个新的耶稣的生命，神的儿子的生命应该在我里面是生命，那我自己的旧的生命应该死掉，所以呢我根本就不拥抱我的旧我，我也不会去对自我旧我去自我防卫。因为神说那个罪是很可怕的，神说你看啊，你里面这么的爱这个好为人师扮演弥赛亚，我说对对对对，所以当神说你好面子的时候，你不要说没有啊，那是因为你只要因为你只要一讲出因为但是可是所以，你都是在拥抱那个旧人，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同意神对罪的观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张博士讲你就没有办法像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讲看你自己啊是死的，真的向着罪是死的，你没办法，除非你在神面前彻底的解决什么你的意志力。所以张博士曾经在某一个我不知道哪一天讲，我们输不是输在当下事情发生了我们表现出来很不好，我们输是输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那个意志力。那今天你决定好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吗？你今天意志力是不是决定了对罪做出这个有效的决定，而且是完全的彻底的决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你能够让保罗看得很清楚明白，认识到罪在他身上，那个罪有多深，那个罪的本质是什么，那个罪的形状是什么，那个罪的规则是什么，那个罪的特色是什么。你能，而且呢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知道，他真的在实际上生活里面有很彻底的经验，有很明确的经验。因此我们恳求你，请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抵挡着你，但那些事情呢我们都觉得是正当的，理所当然的，面子是正当的，哪一个人不爱面子呢？啊，所以不要叫我自尊心死掉。金钱是正当的，我又没有偷鸡摸狗非法赚钱，我正正当当的，我就赚钱，我人生就赚钱，我活着就是为了赚钱，我就是要赚很多很多，我一个人可以省吃俭用，但我要赚很多很多，这样子呢我的店面开得越来越大，人家就越来越崇拜我，然后呢我的店面越来越大我就有安全感，然后我店面越来越大我还可以保证留给我孩子，让我孩子活着甚至我的孙子都有好的生活，我就是我的孩子的供应者保护者，我是他们的 provider Jehovah Jireh， 我是他们的耶和华以勒。主啊，我们常常这样子窃取了你的荣耀，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如果我们还是这样为自己在算计，然后呢我们根本就对于罪我们就掉以轻心，那我们还谈什么成圣？我们可以感谢你说，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罪而死，罪的公价就是死，真的很可怕，灵魂会下地狱。哈利路亚，赞美神，你已经为我死在地狱里面了啊！哈利路亚，我现在跟你复活，所以呢我就没有罪了，所以呢说一点谎没关系，爱一点金钱没有关系，爱一点金钱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你是 那对不起上帝，你连老二老三都排不上，可能老四老五，那也没关系，至少我有排到你，甚至老七，一个礼拜呢有一天，但是是第七天到教会去敬拜你，剩下一二三四五六呢我都赚钱赚钱，我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主啊，我们对罪就这么的掉以轻心，请帮助我们。我没有能力去帮助任何人做出一个对罪的决定，但是神啊，你可以让所有你的儿女真的振作起来，花时间跟你独处，以至于他们遇见你，他们可以在你面前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就是让我们和你的死亡 identify 紧密的关联起来，认同等同同定十字架，直到我们认识到罪在我们里面是死的，是死的，完全的死掉为止。主，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想要让罪在我们里面完全死掉，罪必须要死，请帮助我们。因为这个道德的决定不是只是道德上的对错好坏，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永生，请你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真知道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是死了，因此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了，为你而活。求你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求感动保罗灵加倍来感动我所认识到的这些弟兄姐妹，让我们回转持守你的真理。否则还有多少家庭破碎，还有多少亲子关系的破碎，还有多少人是抑郁症、躁郁症、强迫症，还有多少人要跳楼自杀。主啊，伟大的神啊，爱我们的父神啊，求你裂天而降来做人手不能做的事情，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就真的能够像保罗说的，罪身是灭绝的，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是你的义仆，我们是你义的奴隶，你说了算，我们就是你的人。打狗要看主人，谁能动我们呢？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你爱我们如此之深，你保护我们如此，然后我们常常不在乎你，我们就对罪掉以轻心。求你赦免我们，主耶稣啊，将你的荣美再次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真的看见了你的美善，我们能够咬着牙做出这样决定，对自己签下死亡证书，对罪签下死亡证书，罪在我身上必须死，因此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在你的真理里面活着，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是活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是你美善的生命，来荣耀你。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